川普出手阻中资渗透英国，巴拿马再加一脚。习近平送普京留声机，网民讽刺父亲节礼物。盖茨宣布将20年内结束基金会，并捐出几乎全部财产。印巴冲突升级，曼斯话唔关美国嘅事。中共火速任命主教，挑战新教宗底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9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英国保守派媒体每日电讯报5月8日报道，英美两国达成一项关键的贸易协议，不单止涵盖钢铁和汽车等领域的关税减免，更在国家安全层面达成深度合作。其中一项核心内容可能会令中共怒火中烧。英国容许美国实质性参与对中国企业在英国投资的审查，亦就是说英国将审查中资项目的这项主权让了给美国，等美国帮英国把关。一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表示，这项协议相当于美国对中国重大投资的某种否决。保守派议员帕特尔 Pretty Patel 表示，容许美国干预外国投资决策，表明英国首相施纪贤对川普作出重大让步。报道指出，协议中还包括对英国产汽车和钢铁关税的减免，以及美方牛肉、乙醇等产品的配额进入英国市场。但分析指出，这项协议的核心并不是在经济，而是在于美国帮英国建立长期的国家安全合作机制。中共近年来通过国营企业、白手套和合资名义大举进入英国市场，从钢铁、电信、能源、交通、房地产到 5G 网络，几乎无所不包，造成英国对中国资金和市场的高度依赖，严重威胁国家安全。例如中国资本收购了斯堪索普钢铁厂，深度参与恩克利国核电项目，华为亦曾在英国 5G 建设中占据重要角色。这些投资早已超出商业范畴，背后是中共有计划的战略布局，目的是掌控英国关键命脉，获取未来政治影响力。英国能源部长米利班德虽然曾支持中英绿色合作，但近期已宣布将涉嫌使用中国劳工生产的太阳能组件移出供应链，这个显示出英国政策风向的转变。根据英美新协议，美国将具备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表达担心的权利，可触发英国国家安全和投资法启动调查程序。这一机制虽然不是直接有否决权，但实质上扩大了美国对中资入英国项目的制衡力。英国商务大臣韦诺涛指出，美英两国在国家安全优先事项上高度一致，强调在欧洲胜利日80周年达成共识，具有特别象征意义。外界认为此举代表英国在安全防线建立上的战略调整，是面对中共长期渗透压力下的主动应对。就在英国对美国授权审查中央企业的同一日，5月8日，美国新任驻巴拿马大使卡布雷拉在他的官邸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将是加强美国和巴拿马的合作，共同应对各种有害影响，比如中共的影响。卡布雷拉还直言说，中共对巴拿马以及我们所在的北半球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盟友，处处被美国围堵，中共亦只剩低焦虑愤怒了。大陆媒体观察者网报道，驻中共巴拿马使馆9日随即发出5点严正声明，发晒火感指责美方教唆巴拿马对抗第三国。5月8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由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 随行的中共代表团还给俄方赠送了一部留声机，但是这一举动在 X 平台就引发大量网友讽刺。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中共代表团赠送了克里姆林宫一部造型精美的深色木质留声机，装饰具有东方韵味的花鸟图案。另外送的礼物中还包括一张深色木材做的精致控制台，另外还有其他小礼品，这些礼物都被细致地包装在礼物盒中。 X 平台网友小天狼星说，普京亦不敢使用，习近平一走直接就当垃圾，鬼知里面有些什么。很多网友讽刺说，里面一定装了偷听器。网友索菲挖苦中共说，都是千年的狐狸，哪个不懂聊斋啊。还有不少网友猜测中共赠送这些礼物的寓意。网友疑米米语说，送了留声机暗示习近平求普京留我一线生机，即使离父亲节还有一个月，但很多网友讽刺说，这个是习近平提前送给普京的父亲节礼物。另外在9号 X 平台流出另一段习近平和普京对坐用餐的影片，影片中习近平在普京面前显得很拘谨。网友长城长说，对内就这么厉害，对外就鹌鹑感，这个就是中国人的劫数了。我们来提一则有关健康的资讯。你有没有发现吃降血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呢？三个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70%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宝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素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听听 Annie 的反馈。
你们三高代谢宝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呢，即是以前呢大便的时候呢要花很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呢就是缩短的时间啊，即是大便很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很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很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宝是非常之好的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都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宝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以及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现在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点击影片下的链接了解详情。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5月8日宣布，计划在2045年底结束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在这个之前，他将逐步捐出自己几乎全部的个人财富，估计总额达到2000亿美元。根据盖茨当日发表的声明，这项决定比原定计划提前了几十年，原先是想在他去世后20年结束这个基金会，现在确定的时间是2045年12月31日。盖茨表示，他决定加快慈善支出的节奏，希望在有生之年将钱还给社会。目前盖茨基金会资产规模约为77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机构之一。基金会由比尔盖茨和前妻梅林达以及股神巴菲特共同捐款设立，自2000年创立以来，已累计捐出超过1000亿美元。这次宣布的捐款将是人类历史上金额最大的慈善捐款之一。盖茨表示，未来20年，他将分批将这笔钱交给基金会。据盖茨基金会行政总裁苏斯曼介绍，盖茨将捐出自己约99%的剩余财富。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盖茨目前个人净资产约为168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五。盖茨在一篇博客中说，他希望基金会在全球健康和公平事业上加快推动， 并希望能为其他富豪树立榜样。目前盖茨基金会每年在全球范围内的捐款总额高达几十亿美元，主要涉及医疗健康、发展援助和教育等领域。基金会在全球卫生政策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力，其中约41%的资金来自北非特。北非特现在已累计向盖茨基金会捐出430多亿美元。印巴两国近日再度爆发武装冲突，已造成多人丧生。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希望局势降温，但不会介入。他直言，这场冲突从根本上讲不关美国的事。据《卫报》5月9号报道，曼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力鼓励各方缓和局势，但我们无法强迫任何一方放下武器。他强调，美国将继续通过外交方式介入，但不打算参与冲突。曼斯表示，美国不希望这场冲突演变为地区战争，更不希望爆发核战争。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它不会发生。印巴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升级。印度国防部8号晚间表示，巴基斯坦向印度境内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之前一日，印度军方对巴基斯坦境内目标进行导弹攻击，造成至少31人丧生。印度方面说，袭击目标是极端主义基础设施。巴基斯坦则否认相关地区存在任何极端组织，并指责印度无端挑衅。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印巴两国官员通话，呼吁双方立即降级冲突。伊朗和沙地外交部长亦已紧急飞往新德里，尝试进行调停。天主教新任教宗 Pope Leo XIV 在8号当选的同时，中共就趁教宗真空期火速任命了两位主教。是否承认这两位人选，亦被新教宗面临棘手的抉择。《华尔街日报》在7号发表名为《中国挑战下一任教宗》的社论，表示梵宗之间的主教任命协议犹如浮士德式的魔鬼交易，对教廷的道德权威构成严峻考验。据亚洲新闻4月底报道，前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上海教区副主教吴建林被任命为副理主教，早在2012年获教廷承认的副理主教马达钦曾在主教祝圣仪式上宣布退出中共主导的爱国教会。他这样做导致他长期被中共限制行动，目前被迫留在如山修院。同一时期，中共还推举李建林为河南新乡教区主教，他曾签署禁止未成年人参加弥撒的通知。这个教区原地下主教张维柱长年效忠罗马教廷，拒绝加入中共爱国教会，近年多次被拘捕囚禁。华尔街日报7号在社论指出，中共选择在教宗过渡期安排人士，显然是向新任教宗施压。根据2018年签署的临时协议，教廷和中共需共同认可主教人选，但这一轮行动被视为中共单方面扩张对教会控制权的挑衅。社论还批评梵蒂冈在迎合中共的过程中失去了道德立场，亦背叛了长期忍受打压、坚守信仰的地下神职人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025年报告指出，中共当局不断加强对宗教活动的控制，对地下教会的神父进行拘留、强迫失踪，并拒绝透露他们的行踪。社论最后警告，新任教宗应该重新审视和中共的协议，认清这个协议的本质，可能是一场以宗教自主换取政治妥协的魔鬼交易。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